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打开学习之门，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2100社大开讲，2100社大开讲，台北广播电台制作，丹轩主持。
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您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9:05进行到10:00的2100社大开讲。今天呢是星期五，为大家进行的单元呢比较轻松，贴近我们的休闲跟娱乐养生保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是内湖社区大学的胡浩翔胡老师。老师呢给这堂课呢，这个名字其实是蛮有趣，而且蛮金光闪闪的。生活导演奥斯卡，我们欢迎奥斯卡的颁奖人胡浩翔胡老师。老师晚安。
嘿，你好，你好，大家好。
这个课程的内容，我想应该是跟摄影机有关吧？
哎，是的，就是跟摄影机有关。
不过呢，电影其实是一个第八艺术啊，所以它是综合了非常非常多的媒材，包含了有视讯的，也就是我们说哎电影哈，那再来也有音讯的部分，还有画面的部分。那么在这堂课当中，老师要带领我们学员们进入什么样的一个瑰丽的世界呢？
一个影像跟声音的结合的一个世界。
是，
对，不单单只是只有影像。
对。早期我们的电影都是无声的嘛，
对，
后来就觉得说很不过瘾，不知道那个人到底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所以人其实蛮奇怪的哈，你总要所有东西都到位才 OK 了。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脱离那个黑白世界，而现在进入了这个彩色世界。然而呢，进入了彩色世界以后，我们会发现生活更为多元了。那你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这么多的东西要如何把它单一化或者是条理化，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生活导演奥斯卡这样的一个课程啊，企图跟好朋友们分享的除了就是影像以外了，那最重要的是我要交出成绩了。那交出的这张成绩单到底是什么
啊？这个其实蛮有趣的。对，大家来学通常都会有一个目标嘛。
当然嘛。
对，那我们这个同学他们就有个目标，就是把他们家里的一些回忆，像照片，像拍的影片，可以整理出来。
是。
对，可以放给好朋友看，或者是寄 email 给好朋友分享。
我想后者是大家更期待的啊。现在还有许多的网络里面有开设一些部落格，就是这种图片的分享，甚至好多的部落格都说，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一些图片或者是影像的话，哎，你这部落格呢你就等着挂点吧。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的学员里面一定会学到老师的一些精华。不过今天呢，我们想在跟大家介绍胡老师的课程以前，必须要介绍您个人的一些资历。
是的，
真的是金光闪闪。
没有。
我们台湾呢，最近这几年拍摄电影的方向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过去呢都是大堆头的明星级的等等等等等，但是到了后来就是变成是纪录片。在您的学程当中也都是关于这个纪录片为主嘛哈？是小成本的吗？
你是说在
纪录片肯定都是小成本，
在教同学的监控下吗？
对对对对对，这蛮重要的。
对，大家都非常算是零成本
啊。真的吗？
同学
们，可是摄影机呢？
啊，那个是撇开这个不说，去拍的去拍的时候尽量是
低成本的哈，对以自己的学员啊等等等等。但是老师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就得到了金穗奖的荣誉啊。这个金穗奖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的这个校园金钟奖这样的意思吗？哈，
或许它也不是在校园，而是在一个非商业电影里面的一个 对，
这算是走影像部分的人是一个最高的荣誉了。那么聊一聊啊，这个进入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哈，我们还有拍一些东西嘛，对不对？那拍摄的整个一个经验当中，然后到了社区大学这边执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落差。
是的，
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样的经验？
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其实会有很多热忱。不过那时候我们是学生，或者是说我们是想要从事这样的行业。
为什么会让你想从事这样的行业？因为这可能攸关于我们广大的这些进入这个学程的好朋友们，你才知道说，哎，我的前途要会怎么亮。
其实因为可能跟我父亲也是从事这方面的行业，
哦，是是，
所以说我自己在从小耳濡目
染
之下，也是多少有接触这个东西。
所以你抓这个影像的画面，可能跟我们一般，像我就属于麻瓜级的，
谦虚了，
真的真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在你来讲可能是很具象的画面，在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派的哈。所以我想呢，这个抓画面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要抓得清楚，抓得好看，抓得赏心悦目，你就必须要经过一番的学习了。
是的。
聊一聊从你小时候耳濡目染，然后进入了专业的传播体系之后，你自己的改变。
从小因为父亲的关系嘛，我有时候会到片场去，就是在拍电影的时候，就是去看那些叔叔伯伯，对他们怎么拍电影。
那个时候的那个摄影机是坐车子的，对，移动的，有仪轨的，
也都有。如果看看状况，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对，那从小这样看过来之后，到大学也是误打误撞就考上了这个图文传播这个学系。
是，
对，那里面刚好
这个图文传播学系里面要学的内容包含有哪些呢？
它有两组，一组是印刷，另外一组就是影视。那我就是当时在影视组在这边学习。那里面有些多媒体的课程跟拍摄的课程。
对，讲到这个多媒体，可能跟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视讯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多媒体是什么，老师？
多媒体比较像是在我们课程里面有在做二D的画画。
老师，什么叫二D的画画？
二D 就是平面的，像我们在看传统迪士尼里面有米老鼠，像小美人鱼那种，就是二D 的。那我们也有三D 的一些画画，就像是皮克斯里面的。
它比较立体一点。
是的。
那么还有4D 吗？
没有4D 了。
谢谢联络。好，那这个是属于多媒体。我们印象当中的多媒体是属于这一块吗？
也有网络啦，也是
有
网络多媒体。对，其实还蛮广义的。
对，我们社区大学的朋友啊，很有趣，他们接触新的东西往往乐此不疲。可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呢，有些人他的心情是两极的，因为他是接触最新最新的传播的媒体，所以我们必须要一次说透，即便讲得不太透，但是大家可能还有一条线还可以去追寻嘛，哈。那在我们要学的这样的一堂课当中，我想整理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是的。
对，因为你看多媒体真的非常的多。你如果要无限上纲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可是可能会流于这种比较杂乱的现象。过去没有这个电脑来做整理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了。到国外去拍照，或者是到外头去游玩的时候，你拍回来一堆的相片，如果没有经过整理的话，那也就是一本一本摞起来，你完全不知道说，我曾经有哪些精彩的画面。
就是等到搬家的时候，全部翻出来，我去过这个地方，
或者甚至有些已经黏住了，
看不到了。
对，看不到了，真是可惜呢。但是有了这个电脑哈，这样的一个视讯，你经过一些整理之后，你就会回忆起来，有方向。
对。所以现在同学蛮多人都是来这边，专程是要来整理他们的一些回忆，
整理回忆。几岁人需要整理回忆？我这样讲会不会太毒辣？
不会啊，各位同学，应该我们的同学有从 快三十岁，算三十岁好了，
年轻
到七十岁之间这样。
哦，爷爷，我敬佩您。
爷爷非常的厉害，
爷爷非常的厉害，
有奶奶这样
啊，真的，这太有趣了哈！这个学习学习，真的是要越老要越学习，才会乐在生活。那这堂课在我们内湖社区大学开了几个学期了？
第三个学期了。
哦，第三个学期了。
是的。
哎，学员当然是有老学员了哈。
也有、
可见的这堂课一定是受到很多同学的青睐，否则的话开不到第三学期哦。
谢谢。
那从第一学期一直到现在，他一定会错开有一些是新的学员。
是的。
中等级的学员。
嗯。
还有高阶的希望自己更美好的学员。那老师在课堂当中自己应该会有一个心里的想望，是说我希望把我的学员带到什么样的一个方向，那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只是生活层面能够满足于他们的需求就好了吗？还是你还有其他的企图？
有的一定有的。
是
一开始的那个企图心比较强，希望说他们真能够学到一些所谓的精华。
是，那精华是什么？我很想知道。
精华像在剪辑上面有一些是需要一些剪辑的逻辑。
对，
那你剪辑还是有些是需要你常常用电脑一些操作上面你要熟练。对，不过
这就有点难为很多人了，对吧？
对，这样子那时候的一开始在第一学习的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不过后来稍微慢慢在教的时候就转换自己的心境。发现啊，他们要的其实是学会。
哦，学会，对，初级班嘛，
初级班，
对。
对，
你有没有太过分了一点？我这四年的学程，四年的学习才学习完毕，一下就要我们的完全可能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这些学员们哈。
对，我在第三堂，我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就发现这件事情，还好
啊，还好。
对，然后第二堂课的
学员都跑光了，
赶快一扭转，然后就比较好一点。
是。好，那学员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剪辑的逻辑，我们一般老师会不会解释说，我会去了解学员，因为每个人呢、在整理这件事情上所下的功夫不一样，整理的方法也会不一样，当然会牵扯到说他未来整理的方向。那关于我们要做这个生活导演奥斯卡的导演，我自己在做这个剪接的时候，我心里要有一把尺吗？
是的。对，
那请告诉我们这把尺是什么，可能方向是什么。当我出去拍照的时候，对，我说到这里还没有跟同学们亲爱的好朋友们介绍，老师的课程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拍相片，数位相片吧。
是的。
好，另外一种是拍影片，也是数位影片。好，那如果过去来讲我们是看到什么拍什么，随你高兴怎么拍，可是呢回来的话那就是噩梦的开始。
对，你要开始整理。
对对对对，所以您刚才有讲到说剪辑的逻辑啊，或整理的功夫，你首先必须心里要有一把尺，否则的话那就会流于这种所谓的杂乱无章的现象。
对。
可
以分享一下那个同学的经验。
那当然是一定要的了。
其实一开始大家来带他们的照片来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照片非常的多，可是多不代表说啊，比如说我要去一个雪山玩好了，那我要拍到他想要叙述一个他去玩的过程，那这样的话他应该有个起承转合，他出去就是一个譬如说出发前，看到有个车站的车站的扛棒说什么什么车站啊，我们要出发了，
是，
或许这就是一个起，然后乘啊、可能到那边还是转在起，然后开始玩。成就是他在那
边
玩，
到那边还在起，到哪里？到了雪山山脚下。
雪山山脚下，对，那边也可以做成一个开始的点嘛，因为不同的点。那如果说这两个都没有，那我们常常看到他们直接就开始玩了。
哎，对对对
对
对，
然后玩，
因为好像感觉说拍这个哈不太有意思，
就回来发现剪辑的时候，没有个头，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做一张字卡帮他们去引导说啊，我去哪里玩？可是到了那边玩的照片，如果说你没有去想过，你只是在拍，然后没有一个故事的话，那大家看起来就像一个风景的游览在导览，
老师这样我
就
难过了。 我要出去玩的话，我完全不知道我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是
的，旅游旅游嘛，自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很多都是惊奇，不可预期的。
没错。
嗯，可是您现在叫我们说心里要有一个把尺，说这个故事要怎么去延展的话，这很难呢。
对，这其实是个蛮好玩也蛮矛盾的地方。
对，
非常的矛盾。
嗯，
因为像他们这样玩回来之后，发现照片啊有少什么，那通常我们讲完之后，同学会觉得这样子的话，那要怎么办呢？我就是要乱拍啊，我就
是
要开心啊。对，然后最后对我们就会有像填字卡这样的动作，帮助同学说、嗯、啊，你可以这样子做。
嗯，
那有些同学之后，到后期的时候，他们去拍的时候也很聪明，他们、嗯、去的时候先拍他们的车票。很可爱，
嗯，
那这样拍到车票之后啊，就是我要去哪里，
嗯，
或者是说在回来的时候，在最后一个镜头，我们也放一张
车
票，
把
车
票烧掉，
车票烧掉，这个也不错啦，是创作、啊，都是创作，我不会干扰同学的创作，
嗯，
我会鼓励他们，
是，
会问他说为什么你要把车票烧掉，
是因为旅途结束了。好，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同学其实一般来讲，比较多的是旅游，所以拍摄影片，哎，老师这样拍摄影片会不会比较方便？
拍摄影片会有拍摄影片的难度
啊、哦，真的、哦。
嗯，
好，那待会在歌曲之后，我想要跟老师来进一步聊聊。如果我同样去一个所在，拍照片的模式怎么样？拍影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样的方向，好吗？受了委屈还是。